青春有你两半，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两半，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熊乐。
今天我们的节奏呢需要快一点了
啊？为什么呢？
因为呢，哎，我们有一位呢，也许是我们的同工呢，就说你们怎么老是绕来绕去呢？可不可以快点进入重点？
进主题，
我们就单刀直入，啊，我们就击中红心，我们就一针见血，我们就直闯龙穴。
哎，姐，我就说都市人嘛，都市人都是心急，急性子，什么都想
要快。吃不了热豆腐。
对啦，现在是快餐年代，
等一下我们且慢，让李诺先说。
不是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呢我还说那个熊乐你不要插口，等一等看看新田能标几个成语出来。
是
差不多了，
我都看到姐
一心二意
差不多停下来了我才插口嘛。哎，默契啊。
哎，很不错。不过啊，就是关于刚刚新田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植入主题这件事儿，我还是要表达一些反对意见的。
哎，来吧，
来，
最喜欢听歌来反驳了。
没有，因为我想表达的意思，我们是团契。
是的，没错，
我们不是讲道。
对啊，
我们不是在做教导，我们说我们进入一个课程，那好了，那当然开场白就是课程的标题是什么，然后一二三四五六我们的大纲是什么。其实我在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当然能够明白，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听友，他在听到我们节目在对应我们的标题的时候，可能前面几分钟都是懵的，哎，这个标题写的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为什么你们聊来聊去都已经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聊到呢？但是我在此呢想再次强调，我们是一个团契类的节目。那个标题呢，确实一方面呢是每次呢新田就会比较用心的去准备我们每一期的一些话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节目录制完了之后呢，对节目整期的内容做一些准备和总结，那么呈现出来是一个标题。不然呢我们可能每一期就变成啊第十期开团，然后我们又聊了一顿闲天，对吧？我们的标题就变成这个了。
哎，我要补充啊，两位，我要补充，就
是
说呢，这位的同工反映我们除了绕主题之外呢，他还有反映一个呢，
是
就说我忘了。
你究竟是忘了还是要进今天的主题？
没有，我是真的忘了。我是真的忘了。
非常好的一个切入主题，满足了那个要求，我们现在直入主题。
刚刚李诺呢他在讲的时候呢，我真的一直就在回想着就是给我们的那个节目的回应嘛。我真的在想着，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我当时就记住了，到李诺一说完的时候呢我又忘记了，这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姐你是一个金鱼脑是吗？
我是的。所以我为什么呢老是说这几年呢，我觉得我最关注我生命的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要休息。专心的休息。没有发现呢我们团契，刚刚李诺不是说吗，我们其实在开录之前呢都会有一个主题啦，有一个话题我们是想要聊的。然后你会发现呢，在我们刚开年，就是2026年的那会儿呢，我们是谈论很多关于整理我们的生命啊，然后寻求新的方向，还有呢也谈到休息，谈到专心的这么几个的话题呢。其实我觉得我其中一个就是这几年非常需要关注的生命的话题，其中一个就是休息，而且是专心的休息。因为我就发现我你看刚刚那个非常真实，其实我呢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不过说出来就不是秘密了。
是什么呢？
我在录电台的其他的节目的时候呢，其实真的偶尔呢我会忘词的。 忘词的意思不是说有稿子、哦、我就没就是还忘记，我是那种呢我的脑海里头呢想了一些的我想说的，想了一些的例子，然后呢哎，到可能一位主持说完以后呢，另外我就需要开口的时候，我就、我就成哑巴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广播人的训练锻炼是什么，就是李诺老师你知道是什么吗、话不能掉在地上嘛，对不对？所以就等于说呢，一位主持说完以后呢，你就马上要接话嘛，你不可能说、我忘记了、而且特别是在直播节目里头，你不可能直播、我忘记了、这个就很难很难去表现我们的专业嘛，对不对？所以我几乎呢真的有时候录节目的时候我就啊，我到底要说什么，我下一句是说什么、很多时候呢录完节目呢我就有一个体会，就是哎，刚刚的这点我没说啊。
你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姐？
哎，这么快要进入核心的主题了吗？
不是，就是你说这个情况我都觉得听起来最近压力有点大姐。
我不敢说是不是最近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就是拿回到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我们其实今天就是说这个重点嘛，我们是金鱼脑、
是
三秒的记忆。
我都说呢其实我都是一个金鱼脑，但是姐你的金鱼脑的情况比我好像有点更严重啊。
你有没有那种情况呢？
哎，我都说呢，我的伴侣呢是个很聪明的人嘛，所以呢站在他的身边呢，我就经常就是一个金鱼脑的表现呢。
怎么样？
比如说呢他跟我聊天两个小时，然后呢有时候他讲了大概十分钟我都没有回音，他第一句就会问你有没有在听啊，
哎，
我刚才在说什么。
弟且慢，哥您等下回应。我想回应熊乐的事其实呢我感觉这个跟金鱼脑呢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好，
我只是觉得那你要好好反思一下啦，你好好你好好的去你好好的就是用广东话来说就是吸沟床吧，能清楚啦
调整一下你的状态。
对呀、你要想清楚啊，到底你这样子的对你自己另外一半是行不行啊，你都不想听他讲话，那未来还要对几十年，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要澄清一下啊，这个不是特意的忘他的东西。其实呢我都发现了，在最近两年的时候我会经常忘记自己的事情，我身边就是我弟弟我爸爸的事情都会忘记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啊，爸爸就是啊，上个星期他约了我某一天晚上去吃晚餐，然后我就忘了。
那怎么样，他自己吃
啊？不是啊，然后他说哎儿子啊，今天晚上我们去那个餐厅吃饭是吗？我说对然后我就立马去啊那个餐厅去找位置。这样的比如说我都答应了我弟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呢我就是第二天忘了，是吗？昨天我说过要看这个电影吗？好像是我们去了。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最痛苦的。我先说我觉得我最痛苦的是呢，你记得自己呢有事情要做，你记得自己呢有话要说，像我刚刚这样，但是呢我就忘记了我要说什么话，我要做哪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最痛苦的。
我都有啊，就是在刚才说嘛，跟我的伴侣去聊天的时候呢，有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想要回应他，但是呢有时候打断了他说话比较不礼貌嘛，然后呢让他说完了，终于有机会说了，然后我就说其实呢我有一点东西想要回应啊。是什么呢？忘了。哎呀怎么了？我忘了。我是这样啊，就跟你一样了姐，但是你在节目里面我就是几乎每一天都发生。
所以李诺怎么办？你跟金鱼脑一号跟金鱼脑二号一块儿团气有什么感想呢？你要加入我们金鱼脑的行列吗？
没有，我觉得这蛮好的呀，对吧？
哪里好？
新的一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吗？
哇，真的很正面的歌。所以我们的团契要改名字叫做金鱼脑凉拌。
而且最重要可能李诺会想， 他们两个记不得，太好了。
嗯、
那我以后说话我就不用
对
多加斟酌了、啊，反正他们俩也记不住。
嗯，嗨，有些人说呢，傻人有傻福嘛，所以呢，嗯，其实善忘也是一个优点呢。
我们不要说话了，嗯、我们等李诺。表达一下
啊，是是是，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可能先要解释一下金鱼脑的哈、啊嗯，就是我们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大家都众所周知的一个名词的，
哎，
是据说哈、啊，就是是一种科学研究表明呢，金鱼的记忆呢是只有7秒钟的，
3秒，
所以呢，为什么现在变三秒了？以前不是7秒吗？
我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查这个资料呢，说只有3秒。
哦，那看来是这样子，有可能啊，就是为什么叫金鱼脑呢？不是，是因为这个，原来也许啊，我记错了，也许以前是鱼的记忆只有7秒
啊。
哦，
就是，
然后金鱼就只有3秒。
哦，对，就是因为物种的不同、哦、
原来是这样，
可能是这个，你知道尾鱼它可能记忆又多个几秒，体型比较大
哦、嗯、哈，哇，
对，
很可怜的，
我猜有可能是这样子哈，
所以我、
这个、
我澄清，我们这一期呢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讨论、嗯、因为我们开这一团不是科学的、嗯、医学的讨论，我们就是个人的分享，
我们要改名称，不是金鱼脑，我是尾鱼脑你是啊，你是啊，鲨鱼脑，那、他是金鱼脑，我们是海鲜脑，
我是海豚这样
啊，对，所以我们要再改名字了，从那个金鱼脑凉拌改成了海鲜凉拌，
海鲜凉拌，
等
凉拌小海鲜，
哎呀，
太有趣了这个名字。嗯、
好，李诺，您继续吧，金鱼只有三秒的记忆，
又到我了。我大概还记得刚刚我要讲什么哈，它主要表达就是好像这个记忆力呢会常常出现一些空白吧，但是呢我必须要说，从我的视角来看，刚刚两位所分享的，包括通常情况下大家所探讨的金鱼脑的现象呢，在我看来它不是记忆出了问题。如果我们要把我们的大脑比喻成一台电脑的话，
嗯，
大概率是它的内存处理的时候呢，数据处理出现了问题。
形容的实在太好了，我超车是一下，我等一下这样的回我的女朋友啊。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或者你们有没有试过？当然，也许现在大家电脑的设备都会更好一些了。
嗯、
以前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窗口卡在那里。
啊、对，当机嘛、
哦。
对。
现在也会啊。
他就那个鼠标就一直在那转圈圈。
对对对，
对
吧？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当我们出现那个语塞的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就像那个转圈圈的那个状态、
嗯、
是啊是啊，我都有用这个贴纸，就是有时候有人问我啊，熊乐你有什么回应，我就回这个贴纸，就是那个当机的那个回圈圈的那个图标给他。
嗯，
对对对对，当然我觉得如果我们更具体的聊，因为刚刚尤其新田把这个话题引入的时候举到一些更具体的例子，好像本来在对话当中脑子里边设想了一些内容，想要在接下来去表达的，熊乐刚刚也有一些这样的表达，那从这些内容来看呢，在我看来呢，这些其实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所谓的被训练，就好像我之前看一个节目，其实那个节目只是一个相亲的节目，然后呢当时来了一个男嘉宾，因为他们有主要的几个所谓的老师嘛，观察团的老师在那里坐着，其中一个观察团的老师呢是一位辩论高手，然后呢这个男嘉宾上来之后呢就问那位老师说，哎，像某某老师，你平时这种反应是怎么样练出来的哈，就所谓的说这个你是怎么能做到别人一说出一个观点你立马就回应一个观点呢，然后呢这个嘉宾这个观察老师呢也非常有智慧，他就说无他唯口熟耳，没别的什么，就是嘴顺了，所谓的嘴顺了、嗯、就是甚至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日常的交流当中，我们习惯性包括你买菜的时候去跟阿姨讲讲价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我在讲一件事儿，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所谓的大脑空白放在对话这个语境里边，我个人更多的理解它更像是你的大脑跟你的嘴巴口舌之间这个配合出现了状况，并不代表说你的大脑是 好像是放空的，或者失去了某段记忆，所以就类似于刚刚新田的那个，就是那个表达一样，说，哎，录完了，我觉得，哎，这个事儿我没有讲啊，我也有类似的感受，我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不是那个记忆消失了，是我一时之间没有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而已。
嗯，哎，其实李诺这么说呢，引发了我呢的一段记忆呢，就是。我记得有好像有好几次呢，就是我呢跟文慧老师呢，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然后呢我发现我们两个可能因为也有一段合作的默契了。哎，我想起来我刚刚
终于想起来
了，我一开始接李诺那个要说什么了，
那个空白回来了，
需要一个梳理的过程。
是这样啊，那段空白回来了。
我记得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团契呢，一开始的时候呢，要说一些的开场白哈，我们要暖暖身子。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呢，童工除了反映说我们话题太绕之外呢，另外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三位呢，好像默契不是很佳。就是我们都没什么默契，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默契呢是透过时间来培养的嘛，
积累的。
对的，对的。你看我们开始的那些绕来绕去，其实呢，可能对于真实的团契也是如此啊。
对啊。
就是那些呢，就是大家的思想碰撞，大家的气氛的堆叠，对不对？就是那一些的时间，它不是白白的浪费的，而是真的有实际上的意义的存在。
对，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团契三个人，我们都有话要讲嘛。
哎，
在真实的团契里面，你一定会遇到，就是，哎，新田，今天你有没有东西想要分享啊？
哦，然后
安静三分钟，然后全场都很尴尬。那么李诺啊，对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要回应啊？安静三分钟。对，这个其实在现实世界更常会遇到嘛，现在我们三个这样自然的交谈不是更好吗？
而且是我觉得是一个默契的培养了，我认为
对
一开始那些碰撞。好，回来、就是
你跟文慧老师比较有默契。
对，是的，确实哎，又可以卡上这个笋了。因为呢我跟文慧老师我们两个因为都一起合作了好几年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一些的表达或者是我一些的表情的一些的表现的时候呢，他就会看出来，哎，你现在到底是进入哪一个思考的步骤了。然后呢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他问我一个事情好了，然后我就开始回答，然后呢他就发现我开始有点顿点，因为他留意到我已经在思想下一个就是下一个我需要去回应的问题。于是呢他就说，他其实也跟我分享，他说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可能脑袋瓜转得太快了，然后你的嘴巴没有把你脑袋已经想好的问题说出来了，已经你的脑袋已经开始下一个运作了，已经开始下一段的分享了。所以就回应李诺刚刚讲的那个，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脑内存不足，而是因为呢这个脑内存出现了卡带的状况。
不过，就是我首先非常肯定，新田和文慧老师之间的这种默契，对吧？毕竟你们过去那么多年一起搭配服饰，
哎，谢谢。
但是啊，我这里有一个转折，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文慧老师的经验更丰富一些？
哦，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是肯定的。
对，所以其实在我看来呢，就是为什么我还是前面就讲到那个例子，说，哎，这些东西是怎么得来的？它是不是天生的？就是有些人天生反应快，当然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呢，势必会有一些差异，但是的的确确，就像一开始的时候，新田表达说，作为一个电台节目的主持人，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被训练的地方，这其中一个就是关于表达。那 你看，因为这个节目是我一直在做，所以呢，就是有一点护短的感觉一样，总是试图要解释啊。面对一些外界的声音和评价的时候，对吧？刚刚讲到说你们三个默契值不够，我非常认同刚刚熊乐的表达。什么叫默契呢？你一言我一语，然后你说因我说果，这叫默契吗？可能在其他的节目里边，或者是其他的呈现里边，可能是默契，但是在一档主打团气的啊，以建立关系为主的这样的一档节目里边，什么叫默契？我是一直在脑子里在想这个事儿的。那回到我们今天聊到关于这个金鱼脑也好，或者我们就说，哎，有时候我们出现断片儿，对吧？脑子突然之间一下子空白这种情况呢，从我个人的经验里边，我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哎，
我真的是，
你也会啊？
我真的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
啊，对，金鱼脑三号。
尤其是刚刚这个新田讲那个说，哎呀，录完节目了发现这个没讲，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拍大腿的那种，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几乎就是金句一样的存在，如果我讲了它一定很精彩，但是就是节目已经录完了，当然你说再补回去它其实已经没有那个效果出来。
对呀，
对呀，
最精彩的那一句话是你没有说的那一句，
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很好的来解释就是写在我们节目的介绍嘛，简介，把那句金句就写在简介那里。
就是
不是，我跟你讲，说实话不是说写不写的问题啊，因为我觉得也许那句话讲出来之后，或许整个对话的这个方向都会发生变化。
哦，那也是，
尤其是有时候是对于角度的问题，
是
就是同样一件事儿，你可能觉得，哎，为什么这个角度我就没有想到呢？就是当时我没想到。那其实如果我们回到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哎，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可以加一个趣味小故事了哈，就是讲到这个人的记忆呢，经常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就知道一个小故事很有趣的啊，就说一个先生吧，那么他觉得自己的记性不好，体现在哪里呢？他总是忘记自己有没有锁家里的门，
哦，
所以他下楼了之后，他又在楼下徘徊了很久。到底锁了没有，然后他又回去看看了之后锁上了，然后他就又放心的出门了，但是呢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每一次他都很困扰，甚至有的时候已经坐上公车了还在想，哎呀，家里门锁了没有，锁了没有。那他很困扰呢，他就找到一位心理医生，就说，哎，如果我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然后心理医生呢就给他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说一个帮助他记忆的方案，他说每次你锁完门之后呢，就做一个很有特点的动作。
哦，
比如说双手举高拍一个掌，类似这样子的哈。
哦，
就说你锁完之后，你就做这个动作，让你的身体有记忆，进入到下一个循环，就是我忘记有没有双手举高。
哦，也是，哎呀，我刚才就想这个很好啊，又在说我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呢。
我想说李诺那个故事难道不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吗？因为也是说我的故事。
所以就说呢，姐，你和我就是金鱼脑一号二号，我就是那个人经常就是呢在乘公车的时候在想，哎，刚才有没有锁门呢，哎呀，然后呢有时候我就是晚上出门的，我就是想，哎，我午餐在那个熬汤呢，我有没有关火的，哎呀，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弟弟啊爸爸，就问，哎呀，你们帮我看一看我关火了没有。我就是这样的人呢。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呢也是跟我们就是我们的心啊没有一个安全感，可能我们就把那个安全感呢寄托在那件事情上面吧。
对，
而不是说呢我安全感就是我要相信我其实都已经做完了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我才出门。
对，有时候呢因为是突然来的一个的想法，就是在乘公交车的时候中间无端的想起来，我有没有锁门呢，好像有锁，哎，万一没有锁呢那怎么办呢，然后那个惊恐感就开始出来了，
紧张兮兮的。
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 当然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它会有很多具体的表现。刚我讲那个故事呢，其实严格上来说并没有讲完，因为后来就演变成这位先生每次出门之前锁上门之后打了一套广播体操。
好，所以
还要补充很多动作，记住前面的那个动作。
哦、我有没有拍掌了？忘了，哎，再加一个踢腿吧。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类似于刚刚新田所讲的一样，当我们里面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个具体的行动上面。当然，除了这件事儿之外，尤其是现今的社会，前两天我还有一个网友吧，他私信我，他就是说，诶，你怎么看待一心二用、三心两意这件事儿？我们过去在我们成长经历当中，我们都会觉得三心两意是一个贬义词，对吧？就是好像形容你，对你不够专注，对。但是现在呢，好像人们都已经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叫多线程任务处理的模式。
是，
就是我同时，对，我同时在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我在之前读到一本书叫做倦怠社会，然后这个作家呢，他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当代人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尤其讲到多线程的这个所谓的任务的运行模式呢，他就说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不文明、非常原始的一种工作模式。
好，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想象一下，在非洲的大草原上，然后有一只猎犬，它捕捉到了它的猎物，那么它在撕咬这个猎物的时候，它的耳朵和它的眼睛都随时随地在观察着周围，就是避免有其他的敌人动物过来入侵它或者抢夺它的食物。他说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多线程工作的模式，
就是螳螂不缠黄雀在后，就是你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想、
就是、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对，你就想象那个画面呢、
所以螳螂就要那个看后面有没有黄雀，
对，
没错，
是
OK
是
这个讲得通。
对，所以其实他就说，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到一种所谓的文明的社会状态，其实我们应该表现出一种非常悠长的专注，是一种非常持续的专注。当然最近几年在互联网上也有一个名词叫做心流啊，很多人都会说我要追求一种心流的状态啊，
进入那个心流，
对，我认真的去完成这件事儿。但是真的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不是因为它稀缺所以它重要，是因为我们丢失了它所以它重要。原本我们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的，我们过去都会听过一种说法，比如说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对吧，很浪漫，对不对？
从前慢，
但其实对，一定程度上他想要表达一种观念是说，当我们可以专注在一件事儿上的时候，这件事儿本身也许它没有价值，但因为我们的专注它就变得有价值。
是，所以专一的人特别好。爱情，我说
怎么突然又转到这里来
也是这样啊，刚才都想三心两意好像也挺不错，我左手在滑手机，右手在打文件，好像挺不错。但是李诺也说得很好的，如果我不是专心去打文件的话，那个文件就是一塌糊涂的。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就是像八爪鱼一样呢，我要操控很多的事情，同时间操控很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某一个原因呢，如果这个你是拿去问万峰老师的话呢，他一定会跟你讲，这个我八爪鱼是为了什么？我要节省时间嘛，因为我同时间可以处理很多的问题，然后半小时过后呢，我已经处理了五件事情了。但是如果你这五件事情分开做的，你三十乘以五等于多少？要150分钟。他就会觉得说啊，我同时间做五样事情，我就是省时间呢、啊。对吧？
但是呢，那个只是完成而已呢，那个工作的那个本质它有没有好呢？
只追求效率，不追求这个质量。
对呀。
首先哈，我想我们绝对不是在拉踩万峰老师他的工作模式、
不是举个例子而已、
举个例子而已
其实刚刚如果按新田刚刚的表达说，五件事情我可以同时进行，然后我总共花了30分钟，但是我这里我要提出一个问题的， 是不是每一件事情单独做都需要花三十分钟呢？
对呀，
这个也是我的疑问，
对吧？那么就是我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就拿做菜来说，比如说我要准备一顿午餐，那么这顿午餐里边包括一个汤，一个老火汤，我就需要煲两个小时。那当然我不会说我等这个汤煲好了我再炒别的菜，因为它的这个时间消耗是固定的放在这儿的，所以等它的汤煲好了，理论上我可以炒完八个菜了，原则上来说是这样子的。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任务性质是这样的。但是有一点我是同意刚刚新田的表达，就是在现今的社会里边，我们很多时候会陷入一种焦虑。这个焦虑在哪里呢？这个焦虑不是这件事儿做到，比如说你做到十分，然后我做到八分，我不如你，然后我就努力的把它做到十一分、十二分，这个算是我比较优秀或者有比较有竞争力的地方。不是的，后期的逻辑，职场的逻辑变成了说，你在 A 这件事儿上做到了十分，然后他在 A 这件事儿上做到了八分，好了，这个相差不大，但是我在 B 这件事儿可以做到五分，他做不到。所以就人们就会把注意力放在我有什么其他人没有的竞争力，它跟能力的强弱没有关系了，是类别的问题。所以可能在就是公司里边会发生一种情况，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就是用新田和熊乐来类比吧。啊，新田的这个文件做得非常的细致，整理得非常漂亮。好了，哎，熊乐你会开车吗？
真的开车？哎，
你明白吗？
他没有驾照。
我没有
对，我只举例子嘛，我只举例子。就是如果你会开车，仿佛你就增加了一个竞争力
啊，
因为当这种尤其是劳动力过剩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为以前不是也聊过这个学历文凭等等这些问题，在社会上逐渐哎，好像同样是本科生，同样是硕士博士，哎，大家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你的差异怎么体现出来？哦，就是我会一些别人不会的东西，那越来越多的时间就是形成了这种。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拿刚刚我说煲汤这件事儿来说，就是我们有很多工作是耗时间在那儿的。本质上来说，无论你就是先不考虑你这个过程用不用心，它一定要花那么长时间才能做完。
对呀，
那所以其实终究是不是要讲求一个时间分配的问题？也许
不是，我觉得不是时间分配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必须要接受我们现在的社会里边真正有创造性的工作越来越少这件事儿。
对，我觉得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呢，重要的不是我要同时做好五件事情，而是呢把东西排好一个次序，然后呢专一的把它们做好。就比如说呢，我的女朋友跟我讲话呢，我就不要滑手机，要专心的去听。然后呢十分钟以后她问我问题的时候，说刚才是哪一个同事惹怒了我呢，我要答出来。如果我在滑手机的话，或者是我一边听他讲话我一边在工作的话，那的确就会左耳入右耳出呢，就会忘记了。
这个熊乐呢现在反思他倒是挺快速的。
啊，是吗？
怕你把节目发给对方知道吗？
这个生存的技能要点满啊，不然就要跪键盘了今天晚上。
不过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呢，如果你的心已经装载了好多的东西，就是包括刚刚我们讲的李诺不是举了那个大叔关瓦斯炉的那个例子吗？
对，
关门
哦，关门呐、啊，
关门呐、啊，关瓦斯炉是我们。
你看，没听，没听啊，没听，
没关系，哥，他是金鱼脑，
我已经把那些我的内存已经把那所有的东西整集为一串了。
哦，是吗？
好的。
所以，哎，就是李诺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嘛，其实也许的那个大叔或者是我们两位金鱼吧，也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可能已经装了好多的东西，好多的情绪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感情的一些想法也好，因为很多时候呢，不是说我们刚刚也一直强调说脑啊，金鱼脑啊，脑袋啊，你的脑袋不灵光，你脑袋超载，但其实很多时候呢，心是影响你的脑袋的，
也是，
就是不一定说你现在记性真的不好，有可能是你的心根本装了太多的情绪，太多的东西，你是需要花心力去处理的。
哦，那也是。
然后你可能一件事情你没处理完，你可能很难有心力去处理第二件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不是说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嘛，我们现在面对的你看很多的人际关系，就是说人都要面对不同的面向的时候，其实那些的问题，那些的人事啊，那些的事情，它是四面八方而来的，所以说你很难把自己不放在一个需要同时间处理各样的东西的一个环境或者说一个状态里头。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足相伴。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青春两伴。我突然想到圣经里有一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有两姐妹马大和玛利亚。那么有一个场景，就是耶稣去到了他们的家里，然后呢马大就开始啊准备做晚饭呢，或者等等之类哈，就是要做一些东西来招待夫子，而玛利亚呢他就安稳地坐在夫子的脚前啊，听夫子的教导。然后呢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是，马大呢就开始质问自己的妹妹，并且向夫子来投诉说，哎，你看我的妹妹对吧，你看一点都不体贴我，我在这儿忙忙活活的，但是呢他一点都不懂得来帮助我，要来帮我分担。然后耶稣的回应其实很妙，他说你为许多的事啊，对吧，就是馋累了，类似就是跟刚刚心田的表达有点像的哈。然后呢他就接着说，玛利亚就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但是我必须要说哈，我们如果只是用一些非常表层的逻辑来分析这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耶稣就是说大家都要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他脚前就好了。
不
用去忙活，对，不
要
去忙那些东西，
专心在神里面就好了。
是，
对呀，那个不是上好的福分呢，对吧。如果我们的逻辑简单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哇，马大那个可能是福分吧，我们会觉得他挺殷勤的，但是那个不是耶稣说的上好的福分。但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所说的是那个甘心乐意的心重要。那个甘心乐意的全身心投入的那个心更重要。就是我可以想象，就是如果马大当时他非常热心的投入在服侍的这件事上，耐心的去准备，然后他也不会去关注比如说他的妹妹有没有来帮助他，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好了放在主的面前，我相信他同样得那个上好的福分。
因为马大他焦躁了，因为他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在忙，哎，妹妹你在干嘛啊，就这样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耶稣要让他放下的成分这个比较重一点，
可能也是因为他心里头呢有好几件事情同时他都想要去处理，但是呢他又离不开自己现在的这个岗位上。
是，
然后心里头因为他可能也很想像玛利亚一样去听主说话
啊，对，
去跟主来相处啊，
但是他又
不能，因为他觉得那个是自己的责任所在啊。
是，
他要去处理完这些事情，因为他也怕辜负了耶稣啊，我没有招待好。
所以他就焦急了。
是的是的，
对对对。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呢，就是说刚刚熊乐他分享了一个对女朋友呢是怎么样去跟女朋友沟通，怎么样去聆听女朋友说话的，
是是
这个事情嘛。然后我就想起呢，我其实呢我进电台以来哈，我发现我非常享受，而且呢我也记得很清楚，脑袋也好或者我的心记得也很清楚的事情，你们猜是什么呢？
是什么
时刻呢？
记得最清楚的时刻
这个范畴好像有点广啊。
对啊，姐，你都在这里这么久了，
应该不会是下午茶时间吧？
哦，我会觉得，因为姐的记忆比较短嘛，所以应该是近期的事情。
什么东西？
就是
这时期近一点的，就是应该是上、
哦、近期的事情。
近期，对啊，就是上个礼拜的，应该是或者是上个月的，应该是这样的哈。
哦，哎，两位。还有我们其他的团友，我要说了，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呢、
啊、
是就是每一次呢我跟听众通电话的时候，
哦，
我每一次去聆听他们的分享、他们的一些需要的时候呢，我是记得最清楚的、包括我刚进电台的那会儿，因为我刚进电台的第一个服饰的岗位呢就是在这个爱广播里头
啊，
就去联系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去听他们的故事啊、看他们对电台的，特别是他们跟电台的故事，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需要、生活啊各方面的，然后包括现在也有一些的时间来聆听我们听众朋友的分享，为他们带导。其实我发现呢，我真的，哎，好像你现在马上数出来哪一个听众，我就发现我好像都把他们呢存进了一个库存里头，就是他们的那些情况啊，有几个孩子啊，他们大概的年龄啊，就是我不需要真的是记录下来，基本上有某一个声音，哎，我跟他联系过的，我能够记得到他的那个声波的，然后下一次他再打电话来的时候呢，我就记住了。
哦，就是你啊、
这个、对，我绝对不是说这个呢想告诉大家，哎呀你看我这个服饰做得多好啊，我这个多厉害，只是说有时候你如果真的是把对方放在一个你在乎的一个位置上的话呢，其实你的脑子就会跟得上了，就是你的脑跟心就可以达到一个同步了。
所以我觉得呢，姐，你不是把那个听众朋友的事情记在脑袋里，是你把它记在心里面了。
他们同步了。
对呀、啊，所以呢，姐，你是用心的在记，你不是用脑袋在记。
是。
因为它重要嘛。
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啊，我跟熊乐可能都会有同样的感受的
啊。
比如说我们弹吉他，我们需要记那个和弦。我在早期刚开始学的时候很痛苦，因为你的手指不知道应该放在哪根弦上。
对啊，
然后每一次放上去的时候，哎，弹的不对，错了，然后按不紧等等之类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随着你的运用越来越多，就是熟悉到一个程度，就是你的手指就已经记住了，而且那个记住就已经是到后期就变成是，比如说在乐器弹奏的时候，我们通常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比如说我们通常不会特指是某一个英文字母，比如说 C 和弦、 G 和弦这样子，我们可能也会用一二三四五这样来代替，因为它有级数不同嘛。那有的时候可能很简单的说一六四五啊，你脑子里边自动的你就已经知道那个是什么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还是我前面说到那个练习这件事儿，它其实我必须承认现代人有很多常规的事情需要持续的去处理的，甚至同步去处理的，但是也许让我们觉得慌乱或者甚至是一时之间信息处理不过来的这种情况，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练习不够。
哦，
不够达到那个肌肉，就是肌肉记忆，就是把那个东西已经刻在刻在你的血液里头了。
是，是的。我都觉得呢这个说的挺好，除了是肌肉记忆呢，我都想起了刚才李诺也说到呢，有时候是我们人呢太多东西去繁忙了，就是我们的脑袋瓜里面太多东西去想，所以呢导致到我们有时候呢不是刻意的去忘记，而是呢有其他的东西去占据了我们的脑袋，所以让到呢我们会忘记其他重要的事情。刚才我说呢有时候是我弟弟啊我爸爸啊跟我说了一些东西，然后我就会忘记，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脑袋里面我就想着其他事情嘛，比如说明天的报告要怎样去写啊，或者是今天晚上我要见谁啊，我要讲什么啊，我要关心那个朋友啊他的状况是什么，就是我的脑袋在处理其他事情，所以呢导致到呢我的嘴巴在说一些事情，在答应一些事情，但是呢那个只没有进到我的心里面， 因为我的脑袋里面我的心里面呢被其他东西占据了，所以呢我觉得呢突然想到如果是用电脑的一个的比喻的话，就好像我们要定时的要处理一下我们的电脑，就是我们的人的脑袋里面的那个内存，就是呢要定期的放下一些东西，真的
清理垃圾。
对对对，清理垃圾。有些东西如果我们真的控制不了的，有些东西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的话，我们都要学习放下，让自己的心呢腾出一些空间，让更加重要的事情能够进入里面，比如说女朋友说的话。
等一下，说清楚这些话是重要还是不重要的？
重要
哦， oh, okay.
要腾出空间，然后把那些东西放在里面。对，所以下个礼拜女朋友问我，上个礼拜我们答应过要去那个地方，你记得吗？我就不会当机了。
熊乐，我告诉你一个妙招哈，虽然我没有用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有用的。
哦， oh, 是，
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打开录音就行了。
但是事后要翻那个录音也是很
长啊，我不相信之后你会拿回来听。
我录了一个小时，我要那个时候听啊，听多久啊？哎呀，麻烦呐、啊！
开玩笑的。但是其实你看，我们聊了那么多啊，都是一种类似于无奈的状态。有时候我们是一种被动的，对不对？但是我想到一个点，有可能啊，是我们主动的，就是一种人内心的骄傲。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越来越会掌控时间了？
是是，
我们在没有出门之前我已经把今天一天的行程安排好了，但是我就回想起来，我以前那个时候不能说是就是科技多么发达，就是我刚进社会的时候，你要去坐一趟公交车，你不知道那个公车什么时候来，你要早早到那个站台，
要等，
你等一趟公交车大概要等40分钟左右，然后那个公车行进的这个时间你也不知道，因为路况什么你都不清楚，所以呢你一天能办成一件事两件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对，
但是现在呢交通发达了，然后这些应用程式也发达了，就是你可以提前知道那个公交车什么时候到那个站点。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人反而是误火车、误高铁、误飞机？
哦，
以前的时候我们要坐高铁真的是早半天就出门了。
对啊，
以前没有高铁哈，就是坐火车或者坐飞机，就是提早很早就已经在火车站等着，生怕误点的。现在就是因为好像这个科学的发展呢，就让我们觉得哎，我可以把握住这些事情，所以呢我就主动的给我的行程增加了好多好多。
哦，
是是是，
那也是哦。
哎，那说到这里我想问二位呢，你们有没有呢一个习惯，就是写备忘录啊，写行事历啊，就是把你脑袋的东西或者说把你的行程规划好写在这个本子上呢？
我正想说呢，因为刚才呢李诺说到骄傲的问题嘛，我就想到呢，第一个骄傲就是自以为自己能够把握好时间，然后把自己的时间表排得密密麻麻，然后最后就拉下火车啊飞机之类的嘛，
有可能也会面临一些突发的状况，你措手不及，
对啊，
你
改变
不知道怎么处理。
对，所以呢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在最近的一两年的养成的新习惯，就是写下这个的时间表。现在我就是有一个应用程式呢，就是一个的专门给我去写下时间表，就是今天我要做什么，明天要做什么。主要不是因为我要安排自己要做什么，主要是我怕自己忘记我答应了什么。比如说今天是1月31号嘛，但是我约了一个朋友3月13号见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2月15号问我3月13号你做什么，我一定会站在这里啊，我约了什么不知道。所以呢现在我有时间表的应用程式，我就写下来啊，这一天我约了谁几点钟，我就保证自己呢不会忘记了。因为我现在每天都会翻出来查一两遍，然后呢有时候跟其他人的约会会撞掉，最怕是这样，就是有人再约我3月13号见面，我就知道哎，这天不行，约了其他人。
抓什么呢？
抓什么？
你为什么没有吧跟爸爸去外面吃晚餐的那个事情记录在你那个 记录本里头了呢？
哎姐，你不是金鱼脑吗？你不是只有吃秒钟的回的记忆吗？为什么这个你记得这么清楚啊？
是吧？你看熊乐，我刚刚这一点已经推翻了你那个程序。
嗯嗯 嗯,
嗯，所以就说呢，这个程序不是我自愿去下载的。
我必须要说哈，就是其实近几年在国内也常常会谈到 MBTI 这件事儿，就非常典型的 J 人和 P 人就不同的嘛。
是
J 人就很喜欢做规划的，我认识的人里边有两个非常 J 的人，第一个就是我太太，那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每次如果我们要外出，他会提前把我们外出要带的东西列一个清单。
哇，真好，我喜欢。
对，然后他在出门之前就会对一下这个清单，说我们到底带齐了没有。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同工张凡
啊，
张凡同学，他也会列自己的行程表。他说我要把它写出来。但是你知道吗，我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有一种感受，就是对他们而言他们需要这个东西。但是换言之，就是我刚刚不是讲说我们因为骄傲所以排了很多行程嘛，
是，
然后
对，
我就对应的回来，如果假如那个 J 人就是那个排很多行程的啊，那我是不是觉得他骄傲？但是我仔细一对照我自己呢，我是不太喜欢写行程的，然后我就很自信的告诉身边的人说，我心里有数的，
这就
是
我啊。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仔细想啊，这也是一种骄傲。
对呀，就是
确实这也是骄傲。因为你就觉得你自己不需要那些东西帮助你去记忆。
对啊，
因为你自己心里头已经记住了那件很对你很重要的事情。
对啊，
但是我想分享一点啊，因为我自己呢是从来都没有备忘录行事历的，然后呢曾经我的那个也是不做记录的，我们家小潘呢送过一本呢记行事历，然后呢我从来一个字儿都没写
啊，
那个到了年末的时候还是新的。然后呢我也理解李诺说的，哎呀这个可能也是自己的骄傲，但是呢有一点很现实的，我的奶奶呢她有认知退化的这个阿兹海默症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呢我其实从大概是初中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他有这个疾病嘛，后来慢慢的他就不认得我们啦，然后就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就发现哎，我好像需要用脑袋来记忆事情，好像是能够训练，以至于呢我能够延迟，因为在科学上不可能去改变逆转，是延迟这个认知退化这个问题而已，所以我一直以为呢我可以这么做。当然呢事情发展到现在就证明说，哎呀你的脑容量你的内存还是
对
还是会卡的嘛，还是运转的没有那么顺畅。
对，
后来呢我发现呢，如果你真的是想要锻炼自己的一个记忆，就是要锻炼你可以呢达到这个脑内存最大的使用量，其实除了你要记事就是记忆事情之外呢，你还是需要呢做很多的，比方说你要做一些的脑力加工的事情，比方说你有没有听过老人家很喜欢下棋呀、然后喜欢
打
牌呀、那些呢对那些呢是需要去锻炼你的脑袋去做分析的，就是让你的脑袋去知道哦你现在还是用它的，它还是有用处的，它还是要运转的，这样是帮助我们延缓的。再者呢你是需要搭配那个运动的，
对，
然后就对到那个李诺刚刚不是说那个老先生开门关门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你看那位先生已经变成了老先生了就是
然后呢心理医生就建议他嘛，对吧，你关门了以后你就双手举高，然后后来发展成为一套广播体操嘛，
对呀、
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就说呢我们的脑袋除了记住这件事情之外，你还需要呢做什么呢，锻炼甩手操啊、什么去操场慢走啊，这个运动呢这件事情是可以帮助我们延缓延缓 认知退化这件事情。
是的，所以呢，我每天都有保持着打游戏的习惯。
好的好的，手指运动大脑活动啊、
哎呀对啊，我都要分析那个战场的那个状况嘛。
其实新田说今天我们不是一个什么脑科学或者是专业的一个分析的分享呢，但是我突然想到我在去年的时候读到一本书叫做这样看大脑、那它里面就是对于大脑就有一些分析，他说经过一些脑科学研究呢，就是说我们大脑啊，就是那个皮层上面是会有一些叫突触啊，突然的突起的触手一样的东西。
哦，
他说那个突触的数量决定了我们记忆和思维的这种活跃程度，所以刚出生的小孩子在婴幼儿期呢，他的突触是非常多的，因为他对身边的很多事物是很好奇的，所以他在那里面呢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如何训练我们的大脑保持活跃并且强化我们的记忆呢，每天去接触新鲜的事物。
啊，所以呢人生追求一些新鲜感也是挺不错的。
对，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尤其很多都市里面工作的人呢常常陷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金鱼脑。所以呢这就又回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我觉得我也是这几年我都非常喜欢的经文，就是保罗说的，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圣经66卷书是固定的，那些字你每一次读都是一样的，但是神的亮光是不同的。
对，
是，但是你也必须要有这个心，你自己也要相信这件事情，你每次读的那句经文它不是一次的又重复了、哎呀怎么老是老是它，你自己也要相信圣灵在你的里头动工，你每次读都有不一样的看见，都有神放在你心里头的那个美好的旨意，你自己也要相信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
没错。
我也都觉得呢，定期呢帮自己的脑袋还有心里面呢清理一些垃圾呢也是很重要的。
是，
因为我觉得呢金鱼脑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人呢要处理的东西太多，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分不了那些事情是真的重要，有些事情其实没那么重要。最可惜的就是有一些没那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花很多时间还有心思去在他身上呢。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切切的恳求神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智慧啊，就是可以来好好的整理梳理自己的生活，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安排那些的事情。当然你要知道在耶稣的教导里边最重要的两件事，爱神和爱人，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游戏的逻辑来说，这就是我们的主线任务啊。
对，
这是不能放掉的。所以呢 对我们而言更多的挑战是当外界的信息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分辨。好吧，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也希望能够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的启发，是不是要问一些问题？
哎，谢谢李诺老师把话题转到这里来了。
哎，姐一分
到了什么
很久没有数你了，姐一分。
好的，那我觉得最后呢我们就不再说那些太困难的让我们记不住的事情，我们就想一想你自己呢是不是一个金鱼脑了。如果在我们脑内存有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你记住了哪些事情呢？
很值得分享。
哪些事情放在了你的心里头呢？绝对不会忘的。
是，这个很重要。
是，那欢迎您呢透过我们的留言板、短信还有电邮呢跟我们分享。
我们再怎么样口号是不能忘的，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最好父亲已经在我心里。